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阿根廷首都各界体验中华璀璨文化。2009年7月5日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剧场再度沸腾，全场观众在依依不舍中向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的演员们挥手致意。至此，神韵南美首站的9天10场演出圆满落幕。神韵十场演出吸引了近万名观众，在阿根廷首都创下奇迹。慕名前来的各级政要、艺术名家、金融巨子被纯正慈悲的能量感动得落泪。艺术家们从神韵演出中看到人类艺术复兴的希望，华人则为中华神传文化的弘扬而感到自豪。国会议员布劳斯女士和女儿安娜7月3日晚观看了神韵晚会。布劳斯女士虽然并不十分了解中华文化，但她认为演出非常引人入胜，并且生动有趣。她说，透过舞蹈这种表达方式，真的能让人更理解中华历史。节目色彩缤纷，十分吸引人，配合舞蹈的道具真是精致的不同凡响。天然疗法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亚德利安·杜奇夫妇观看神韵后，感受到演出节目内容所呈现的内涵符合人心所需，人人都想返本归真，返回自己最初的精神本性。
法轮功学员台北国父纪念馆景点讲真相。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国父纪念馆近来被发现是台北101摩天大楼摄影最佳取景地点，即有着引人入胜的卫兵交接典礼，因此成为中国大陆游客到台湾的必游之地。在国父纪念馆对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陈女士表示，每天至少有30-40辆载着大陆游客的巴士来到国父纪念馆，为了让到台湾旅游的大陆民众有机会了解更多中共封锁的真相，进而退出中共协党组织。从2009年6月1日起，法轮功学员开始每天到这里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通常神情紧张，不敢正视真相展板，但看到法轮功学员后非常兴奋地指指点点，拿起照相机拍照的大概都是第一天到台湾的，而神色自若看着展板，主动拿真相材料，甚而同意三退的，通常都是旅游期间在台湾景点听了或看了法轮功学员展示的真相，在离台前夕抓紧最后机会的大陆民众。陈女士表示，有时仅随口问拿了真相资料的大陆民众，您三退了吗？很多已经三退的人会高兴地说，我已经退了。那些还没退的大多会主动要他帮忙他们三退。所以虽然这个讲真相的景点才开始1个多月，但是透过这里办理三退的大陆游客人数已经相当可观。这个由法轮功学员为可贵的中国人所开启的又一道了解真相的大门，每天迎接着络绎不绝的大陆游客，人们在来去之间接触了法轮功的真相，有的在这里与中共协党划清界限，展开新生，有的虽然还在思考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但所有的人都在法轮功学员说的三退保平安，记得法轮大法好的珍贵叮咛与祝福中继续他们的旅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国内消息，傅自明被迫害致死，监利县610罪责难逃。湖北省监利县34岁的大法弟子傅自明，2009年4月17日在福建武夷山风景管理区旅游时，用蜡笔写“法轮大法好”等字，被绑架到武夷山公安局风景管理区派出所。4月20日，监利县610副主任江昌红到福建去劫持傅自明回湖北，还没回监利县，傅自明即被迫害致死。4月22日，监利县610突然通知傅自明的家人，傅自明在福建关押回湖北途中路经江西时身亡，傅自明的亲人全部处于悲愤之中，傅自明的妻子、父亲、妹夫还没从悲哀中回过神来，就被强行一车拉往江西。在江西，监利县610威逼傅自明的亲人承认傅自明是跳火车身亡，并强迫签字然后火化。当时傅自明的亲人是被临时强迫拉来，没有做任何准备，身无分文，身处异乡，举目无亲的被软禁。 傅子明的亲人不承认跳车身亡的谎言，拒绝签字。火化时，傅子明的亲人们只能在离火化炉口几米处远远观看傅子明的遗体，不准靠近查看。傅子明的遗体正面躺着，头部用布盖着，只能看到露出的肚子，其他部分不能看到。后来据悉，傅子明的眼角用胶布贴着，背部有被打的痕迹，腰部有被打的青紫的印记。回当地后，邮政局派去接傅子明的人被软禁在监利县党校办洗脑班，统一口径，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当时湖北省610还派了十多名恶警和本地的恶警勾结，监控本地大法弟子的行踪，参与迫害傅子明的部分人员名单：江昌红，监利县610办公室副主任；饶飞婷，监利县公安局副局长，电话13807016288；夏东胜，监利县国安局局长和居守员。
张素芳遭重庆女子劳教所折磨致死。张素芳女，重庆市长寿人，2000年被重庆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期间恶警指使吸毒犯人凶残地对她进行毒打和折磨。张素芳被折磨得伤痕累累，奄奄一息之际才被接回家，到家一周后就含冤去世。张素芳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00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期间，张素芳坚持练功，经常遭到捆住手脚在太阳下暴晒，恶警还指使吸毒劳教人员对她进行毒打。张素芳长期被一人关在舍房，包家的吸毒劳教人员用板凳敲头，猛撞他背部，用脚踢全身。张素芳在劳教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被铐上的，睡觉也不例外。恶警为了避人耳目，不断地换包家张素芳的吸毒劳教人员，而且换的人大都是在劳教所里心狠手辣出名的。那些包家的吸毒劳教人员每天的任务就是毒打折磨张素芳。后来张素芳出现排大小便困难，严重便血，不能进食，恶警还是将奄奄一息的张素芳铐起来。同学们看到张素芳被迫害得如此严重，就多次地向恶警反映张素芳生命垂危，恶警还是不理不问。最后恶警怕承担责任，叫张素芳的丈夫和儿子将意识完全不清的张素芳接回家中，结果回到家中一周左右就含冤去世。现在重庆女子劳教所由毛家山转到江北石子山村，但是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点未收敛，却更隐蔽。他们在杂物间里开辟了一个更隐蔽的小间来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即使是在里面被劳教的普通人员也不知道杂物间里有小间。在杂物间里的小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6月19日和20日，中共党魁胡锦涛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两名商人访问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市，并与克罗地亚总统、总理和议长举行会谈。克罗地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地向媒体和民众讲清法轮功的真相。克罗地亚学员向总统、总理和议长递交了一份公开信，向他们讲清法轮功遭受的迫害真相，呼吁他们代表克罗地亚人民和人类的良知支持法轮功。克罗地亚学员也向各大媒体讲清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并通知他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将举办和平的活动，来要求终止这场残忍的迫害。
浙江金华58岁的大法弟子唐宝芝和女儿陈瑶于2006年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位于杭州的浙江女子监狱迫害。为抵制监狱对自己和女儿的迫害，唐宝芝于2008年4月开始绝食，至今已有400多天时间了。浙江女子监狱一直都不让她家人接见，家人不知道她的情况，非常着急。
2009年7月3日和4日两天，美国俄亥俄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州府哥伦布市和戴顿市的3个独立日国庆游行，精心装饰的花车、高贵漂亮的唐装仙女、舒缓优雅的功法表演，无不给沿途观看的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